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今天用一个安静的心来到主的面前，同心的来做一个祷告。让我们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你的慈爱，你的丰盛。今天是纪念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主啊，今天是美好的一天。主啊，因为你的复活带给我们有生命、有盼望，也带给我们有永生。我们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我们都是你的儿女，都是你的人。今天我们是属主的人，我们一块的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接着我们的刚才所唱的诗歌，我们所做的现在所做的祷告，和等一下我们在你面前，那我们要聆听圣经里头的话。但愿你的道理充满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的心灵里头是丰盛的，还有我们是每一天都怀着盼望而来。主，我们为到在这一段的日子的当中，不同的弟兄姊妹都在他们自己的家中来安静读经、祷告，来亲近你。我们为到这么美好的一个机会，我们向上感恩。主啊，是的，在人的角度来看，好像是我们的生活受到了限制，但是在灵里头，我们却是自由的、落魄的，还是丰盛的。也在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学到很多美好的真理的功课，让我们在往后的日子，在以后的人生的道路上，如何跟随你。我们就恭敬的把今天所有的弟兄姊妹，无论是在教堂的里面，在家中的，在任何地方的弟兄姊妹，他们都听见你自己的话语。主啊，你摸到每一个人的心，好让我们得以平安，得着从你而来的安慰和鼓励。我们满心的感谢，我们赞美主，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是纪念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从死亡里头复活了，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个时间。人，每一个人都经验死亡，但是耶稣基督他复活了，因为圣经说是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这是神的大能，但是在我们的人间却不是这样。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里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很强大的敌人在等待着我们。这个敌人他要来跟我们来打仗，但是没有人可以把他打败。他的名字叫做死亡。从古到今，多么成功的人有很多，多么出名的人也很多，但是最后他们还是要死亡，因为从来没有人可以把这个强大的敌人，就是死亡，要把他可以把他打败来。但是主耶稣，我们的救主却不是这样。如果我们看这个圣经，就是这个启示录第一章17到18节。就是复活之后的主耶稣，他就告诉他的教会说：“他说你们不要惧怕。耶稣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来传播的。我曾死过，现在要活了，一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要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耶稣这几句话就很明显的让我们知道，他曾经死过，跟所有的人一样，他曾经也经验过死亡，就是有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受伤受害，最后为我们而死，死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的神却叫他死后在第3天就从死亡里头复活过来，现在他要活过来了，还要活到永永远远，就是给我们有永生的盼望的道理，就在这里。 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很感恩，我们每一年都来庆祝这一个复活节。可能有些人不明白，诶，为什么你们的复活节就是每一年的日期都不一样？有些时候在3月份，有些时候在4月份，都是每一年好像都不一样。其实是这样的，复活节的计算的方法是每一年春分的月圆的那一个夜晚之后的头一个礼拜天。就是头一个主日，就是我们定为复活节，来纪念耶稣基督从死亡里头复活。因为当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就是在这个犹太人他们庆祝他们的逾越节之前的一个晚上，所以我们发现，我们几乎每一年的我们的复活节都跟这个这个逾越节是同一段时期进行的。今年也是一样，现在也就是犹太人在庆祝他们逾越节的同一个时间。其实这也是圣经所教导让我们知道，因为逾越节里头他们所杀的羔羊就是预表了主耶稣，耶稣就是神的羔羊来了，来到这个世上来代替我们的过犯与罪过，甚至于为我们而死在十字架的上面。复活这个字的意思，如果从希腊文的翻译来说，它的意思就是说再站起来，再站立起来。本来他已经倒下去了，本来已经死亡了，本来已经埋葬了，但是神的大能却叫主耶稣复活，再站起来。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复活有的时候也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有人曾经失望、灰心。跌倒，甚至于好像再站不起来一样，但是靠着信心，靠着相信这一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我们的信心和盼望又回来了。我们又可以再一次的在我们的困难和灰心失败的当中，又再一次的站立起来。我盼望今天弟兄姊妹，如果你现在在一个很失望的地步、很伤心的地步、觉得很困难的地步，你再一次的想到主耶稣是我们的复活的主，我们就再一次的可以信心站立起来，继续的来奔跑，为主来侍奉。这是一个空的坟墓啊，这是一个空的一个坟墓啊。犹太人的坟墓，他们的形态跟我们一般的人所想象的不一样啊。我们一般的人就是有人死亡之后就把他的尸体埋葬在地土的里面，泥土的底下。但是犹太人当时他们是，在一个山洞里头挖一个山洞，它是一个现成的一个山洞，他们就用它来做一个坟墓。所以这个坟墓里头可以摆放这个整个家庭甚至整个家族的尸体都放在里面。那它门口就有一块圆圆的大石头，很重很重的石头，就可以把它滚下来挡住。在这个山洞的洞口，以至于这些野兽不能随意的进去，一样就是这样啊。所以圣经里头是告诉我们说，耶稣埋葬在这个坟墓里头是一个新的坟墓，这从来没有人埋葬过的。那就是说，当耶稣被人抬进这个山洞里头的时候，里面是没有别人的尸体，也没有以前的人的尸体，是唯一的就是耶稣的身体给埋葬在这个山洞的里头。所以，当耶稣复活的时候，里面是一个空的坟墓，再没有死人的尸体在里面了。耶稣是唯一的，他也从死亡里头复活了。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里头，很多出名的人，他们的坟墓都做得很漂亮，花了很多钱，也花了很多人的工作，才完成一个非常漂亮、豪华的一些坟墓，但是，我们却发现，后来有些人就来偷，也挖他们的坟墓，要破坏他们的坟墓，要把里面值钱的东西、贵重的东西都偷走了，结果都是变得很受破坏。但唯有是主耶稣的坟墓是空的，因为他是从死亡里头复活了。这个空的坟墓就是证明了一件事情：我们的主耶稣，他复活了， 它是最著名的一个证明，就是说没有人可以找到一个原因，为什么这个坟墓是空的，没办法解释。当然，后来就有人找一些借口说，哦，是这些门徒他们趁着半夜的时候就跑来把耶稣的身体偷走了，就把耶稣的身体也收藏起来了，然后就到外面去告诉人家说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了。这就是犹太人当时他们用一种借口来解释有关于空的坟墓的事情。但是如果从历史的研究来说，就是这个借口是站立不住的，不成理由的。为什么？因为当时是有罗马的兵丁来看守的，罗马的兵丁受到当时是很严谨的训练，他们是很看重他们的守的岗位，他们的责任，他们不轻易去睡觉，让有人来偷走耶稣的身体，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证明一件事情，空的坟墓永远都是一个好像铁一般的证据，说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因为主耶稣复活，他就带给我们有盼望，还有几个盼望是无限的一种盼望，直到今天我们都有盼望，直到主耶稣他要再来的时候，我们还是充满着盼望。在罗马书，就是使徒保罗是这样说，在第六章第九节里头说，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了，死也不再做他的主。弟兄姊妹，保罗他是很明白耶稣复活这个道理，他就知道耶稣的复活是真实的，是从死亡里头复活过来的。他曾经死亡，曾经给人家埋葬在这个山洞的里的坟墓的里头，但是他也复活过来，再站起来。但从今之后，死亡就不能再把耶稣他捆绑住了，死亡不能做主了，因为耶稣已经把死亡打败了。也就是我们今天凡是相信耶稣的人，跟从耶稣的人，我们都有这个卧破的这个盼望就在这里。所以这个坟墓不是他的终点站。在我们人来说，我们常常说人死后就是埋葬在泥土的上面，坟墓就成为我们人生的终点站，对不对？最终的一站就是去到坟墓里头。但是耶稣却不是这样，耶稣的终点站不是在坟墓里，因为他死后第三天就复活了，就离开这个坟墓了。他一直活着，耶稣今天也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他活在我们的里面，他活在我们的当中，他活在他的教会的里面，他也带领着我们，以至于等到主耶稣的再来，我们很感恩，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主。因为坟墓不是他的终点站。同样的，我们信靠耶稣的人，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也不是我们的终点站，我们还要去到耶稣哪里，去到我们的永生哪里。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主。圣经里头很明显地告诉我们说，只是妇女们他们要来到坟墓的哪里来纪念耶稣，来找一个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的耶稣来纪念他。但天使出现告诉他们说，没有，耶稣已经复活了，你现在要找的耶稣他已经不在这里了，他已经复活了。这就是我们这2000年以来我们的信心所在的地方。一些教会是因为我们相信因为从死亡里头复活的主耶稣，所以我们这2000年以来教会一直都在这个地上做耶稣他复活的见证，这是很重要。圣经说耶稣已经复活了，已经是什么意思？已经就是说已经完成了，就完全的一种时态，是成了的意思，是已经结束了，这已经是完备了，一切都已经做好了，搞定了，再没有事情需要做了。耶稣已经从死亡里头复活。天使又告诉这些妇女们说，那钉十字架的耶稣已经复活了，那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已经复活了。其实这里讲到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二件事情是讲到耶稣从死亡里头复活了，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在耶稣之前，罗马的一些法律就是把一些犯的很重大的一些罪的这罪犯都要把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让所有的人看见，让所有的人看见，只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是多么的痛苦的离开这个世界。这些人民就很惧怕，他们就不敢去犯这些罪。但是这些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他们已经死掉，他们没有复活。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经说他左边有一个人，右边也有一个人，都是强盗，都是罪犯，他们都同时被钉在十字架上，也死掉了。但是这两个人没有复活，唯有主耶稣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之后，第三天他就从死亡里头复活了。所以按照人来说，被钉在十字架上是所有的终点，是终止了人生最后的，就死在十字架上，就再没有了。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但这不是他的终点，他后来他要复活了，所以他经过十字架，然后又复活了，就是这个道理。本来这两件事不可以放在一块的，十字架就代表死亡，就是已过去了，已经终止了，再没有任何的盼望。但是在耶稣那里是不一样的，因为耶稣是神的独生儿子，他被人钉在十字架上死掉埋葬，但是他要复活了。所以耶稣基督他的复活真的改变了我们，真的改变了我们。起码第一件事情就是说，自从耶稣复活之后，我们基督徒都来庆祝主耶稣的复活，好像我们现在都要复活节，对不对？我们都要复活崇拜，或者任何跟复活节有关系的一些活动。感谢主，基督复活他改变了我们，但是基督的复活也改变了我们下面的有六个方面，他如何的改变我们。第一，当时耶稣说，你们不要害怕，愿你们平安，因为他是赐平安给我们的主。耶稣当时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门徒很惧怕，跟随他的人也离开了，就是他们就惧怕嘛，就四散奔逃吧，都离开了。但耶稣复活之后，头一句话是说，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他是赐下平安的主。今天我们都因为惧怕，都每一个人都躲在自己的家里，待在自己的家里，不敢到外面去。包括我们的政府，包括我们这个公众，都告诉我们说，最好待在家里，都有平安。但你知道吗？真正能够赐下平安给我们，在这个疫情的里头，给平安我们的是主耶稣，因为他已经把死亡打败了，把坟墓打败了，他打败了魔鬼撒旦，他就从死亡里头复活了。耶利米书就是在旧约里头很著名的这个旧约的先知，耶利米他所写的耶利米书29章11节，我邀请你们从心里头把这句话心中默默的把它读出来哈。圣经说，耶和华这样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在幕后有指望。这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有平安，也有指望，这是盼望。所以平安是带给我们有盼望的，这就是我们的天父，他何等的爱我们，他愿意我们有平安。尤其在这个多充满的这灾难的时代，充满的瘟疫的时代，人人都在惧怕的时代，让我们记得神给我们的应许，他要给我们有平安。他通过主耶稣从死亡里头复活，就肯定他是要赐平安给我们的主。所以耶稣复活之后，头一句话就是说，愿你们平安，因着他给我们的平安。弟兄姊妹，你知道吗？ 你是有盼望的人生哦。通过这个疫情之后，神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交托给我们，要我们来为他做的。今后我们的生活还是要为主来过，所以我们有平安，也充满了有盼望。这是第一件的改变。第二件的改变就是，天使告诉着这妇女说：“你们来找主耶稣吗？他现在不在这里了，他不在这个坟墓里了，他不再在这个死人的地方了，他已经复活了。”所以我们发现，耶稣是改变人生命的主，他是把人的咒诅改变成为一个祝福的主，他要赐福给我们的一位主。哥林多前书15章17节，又是保罗他所写的。他说：“基督，我们的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在罪里。”弟兄姊妹，耶稣复活，因着我们相信他是我们的救主，他的复活就带领我们离开了这个罪恶。本来我们都是在罪恶过犯的里面，但借着耶稣他的复活，他能够重生了我们，让我们不再在这个罪里。所以保罗蛮有感慨的说：“如果基督当年他没有复活，那今天无论我们的信心怎么强大，都是徒然的，都是没用的，都是没意义的。”因为他的复活，就让我们的信心有根有基，我们不再在罪的里面，我们不再被罪所捆绑，我们的罪已经得以释放，因为你相信耶稣已经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也从死亡里头复活了。所以，当我们相信主耶稣的话，我们也有盼望，也有得着永生。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5节，保罗也同时的说：“当我们过去是死在过犯当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他说：“我们是过去是死掉的，死掉在哪里啊？死掉在我们的过犯与罪恶的当中。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上，但是我们就被罪所捆绑。”我们好像是死在罪恶的当中，但耶稣为我们从死里复活，就让我们相信他的人也同时跟基督一同的再活过来，重生有一个属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是多么美好的一种改变。所以耶稣的复活带给我们第一个改变是给我们的平安，第二个改变是就是给我们有一个新造的人，改变我们人生的主。我讲一个在教会历史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人物，他叫做奥古斯丁。很多人读书或者都听过这个人的名字。他是一个天才，他讲话很厉害，能够跟人家好的来辩论。因为他曾经跟过一个很著名的老师，就是学习如何跟人家来辩论，这个雄辩的天才哦。但你知道吗？在他成功的背后，原来他是一个多么骄傲而不谦逊的一个人，放荡不羁，也行一些偏离了这个神的道理的一些人生。他从小就已经接受了洗礼，但是他在年轻的日，在当他年轻的时候，他就离开了神。在他的母亲多爱他，多疼他，天天都为他祷告。他的母亲的名字叫做 Monica，母亲这个 Monica 母亲就每一天都为着他的儿子来祷告，很多长久的时间为他祷告，流泪来祷告，最后还是主亲自来感动这个奥古斯丁。从此之后，奥古斯丁愿意回转了，归向了主。从此之后，他的生命起了很大很大的改变。如果没有主耶稣的复活，这个奥古斯丁不会改变，不会改变成为一个教会的领袖的人物。奥古斯丁一生当中做了很好的侍奉，很好的见证。其中有一件事情，就是他写了一本书，就是有关于他的生命的改变。 忏悔录，他怎么来写下来？他人生怎么改变？哦，在这本书其实背景是这样的：当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大概是主后397年左右的时间。当时这个奥古斯丁已经43岁，当时他信主11年，那至于说他是在32岁的哪一年，他回转归上信的主耶稣。但从此之后，他是热心来侍奉主，也担任了教会的一个领袖。他在学士的地位上啊，他在学问上有很好的成就，在教会的侍奉里头，人家都很称赞他。他可以算是他去到一个人生这个地位上非常高的一个高峰。但你知道，就在这个时候，他竟然写下这一本书，告诉人家他从前是多么的不配，从前是多么的败坏，从前做的多么的不对。哎呦，从来没有人不敢这样做。如果一个人刚相信耶稣的时候，他很愿意告诉人家他的种种的过去的不好的事情。那现在他已经有这么好的地位和名望，人家都称赞他、来尊敬他的时候，他却要告诉人家他过去的非常败坏的事情。但是他很真诚的都写下来，以至于后世的人，现在我们回看他所写的他的见证，就发现他是真的是发自他的真心和诚意，很诚实的来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做？是基督的复活的大能改变了他。今天耶稣基督他也要来改变你。无论过去我们做了怎么样的失败的事情，无论就算现在我多么失败的人生，耶稣他复活的大能也可以同时的把你改变过来。如果耶稣他复活的大能可以改变了这么有成就的一个奥古斯丁，同样的，他也可以来改变你，因为他是改变我们生命的一位主。还有就是说，按照他所说的，他是信实的主，因为天使说他已经复活了，你不知道吗？因为他曾经在世上的时候，已经有3番4次的告诉他的门徒说。他要复活，他要从死亡里头复活，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信实的一位主，他是值得我们来相信他的。他所讲的话是很实在的，我们一定要来相信他，来跟随他。其实，在马太福音，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马太福音里头，曾经有3次，主耶稣预言说他要。被人家所杀害，但是他死后第3日就要复活过来。我们稍微简单的来看一下这3次主耶稣所讲的预言到底他是怎么说的。首先是在第16章21节，圣经说从此，这个从此是什么意思？从此就是当年耶稣曾经问他的门徒说，人家说我是谁，然后他就问他的门徒说，那你们又说我是谁？他的门徒的其中一个彼得就说，耶稣啊，你就是神的独生儿子啊。所以当时耶稣就称赞这个彼得。那讲了这段话之后，就到这里来了。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说，他必须上到耶路撒冷去，受长老，就是当时犹太教的长老和祭司长文士，这些领袖们许许多多的苦待他，后来还要被杀害，第3日就从死亡里头复活了。这耶稣复活，在很早以前，他已经在他人生的路上预言告诉他的门徒了。第二次在17章22到23节的时候，耶稣也对他们说，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的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3日他要复活。那这耶稣的复活又重新一期的又讲出来，预言出来，告诉他们。他第3期在20章18到19节，因为当时圣经耶稣是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吧，人子，所以耶稣他自己称呼他自己叫人子，人子耶稣要被交给这些祭司长和文士，这些人要定他死罪， 又交给外邦人，就是罗马人啊，将他弃弄啊，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他要复活。
现在 YouTube 有两个声音，你把另一个是不是要关掉？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其实耶稣讲的话都是信实的。如果耶稣他预言他从死亡里头复活，已经应验了，那么耶稣还有另外一句话，他所预言的也一定要应验。这是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三节，耶稣曾经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哪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耶稣是预言说我要再来，这是给门徒，也是给我们教会，给所有的基督徒一个盼望，他要来接我们，他来接我们，这就是说他要再来了。这是圣经里头常常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有关于耶稣将来的事情，他要再一次的来临，来到我们这个世界，来到我们当中来接我们。圣经另外有一个名词，就是说教会要被提啊，被提到空中与耶稣来见面，这就是说耶稣要再来接我们。所以我们上次耶稣既然讲到他从死亡里头复活这件事情是已经应验了啊，关于他的再来也一定会应验，所以我们好的要准备好，到底我们今天是如何来度过我们的人生，准备着我们自己让主耶稣再来，来接我们到他的荣耀哪里去。第四方面的改变就是说，我们不用害怕，他是除掉我们惧怕的主，不用害怕。耶稣两次的说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我已经从死亡里头复活了。今天太多的人生活在惧怕的当中，他每天都在害怕，尤其是在这个疫情这么严重，每一天我们都听到有关于有很多人感染，受到感染，这个数目是一直在上升。那因为这个原因呢，死亡的人也人数也在增加，我们都好惧怕。但请你记得，耶稣说我们不用害怕，因为他来了要除掉我们所有的惧怕。如果弟兄姊妹还记得，在圣诞节的时候，就纪念耶稣降生的时候，我们常常读的一段圣经，就是路加福音第二章里头所说的，当时的在旷野地方的牧羊人听见了有关于天使的宣告，说主耶稣已经降生，他们就很惧怕，他们好惧怕，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这个经验，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们很惧怕。但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不用惧怕，因为今天已经为你们生了救主，这是主耶稣基督。同样的，我们不惧怕，因为耶稣已经从死亡里头复活了，耶稣复活了，他在你的生命里头让你复活过来，他已经住在你的心中，与你同在。第五方面，耶稣已经复活了，这重复又重复，今天我们重复要说的一句话，耶稣已经复活了，这表示什么？表示说他是得胜的主，他已经胜过了死亡，胜过了这个坟墓，也胜过了魔鬼撒旦，他所有的计谋都已经把他粉碎，因为他已经复活了，他得胜的君王。启示录告诉我们说，将来主耶稣要再来的时候，他也是一个得胜的君王，他要做万王之王，万主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主，每一个人在死亡的面前都是很软弱没有能力的。如果我们看到这些受到感染的人，他们天天都在一个死亡的边缘的里头，他们都好惧怕。死亡叫人家失去了生命的价值，死亡叫人家失去了我们生存的意义，因为从今之后好像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 就好像刚开始讲到的时候，我说我们人生总是面对着一个强大的敌人，我们总是斗不过他，打不过他，就是死亡。所以死亡都压在我们前面，好像叫我们从今之后好像是没有能力了，没有意义了。但是圣经怎么告诉我们有关于主耶稣？使徒行传第二章24节，这是使徒彼得他在当时在站起来在众人当中来讲道，他告诉人家说有关于耶稣的事情。他说神却叫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去尽。神把耶稣的死亡的痛苦解释了，解释这个意思就是让他自由了，释放了，从今之后不再受这死亡的痛苦把他捆绑了，因为他原来就不能够让死亡能去尽起来，死亡不能把他关起来，死亡不能把他永远关在坟墓的里头，因为他神的计划就是要他从死亡里头复活过来。通过耶稣的复活，我们的神让我们知道，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生不是去到死亡就结束了，生命原来在耶稣里头可以跟永恒连线的，连线起来的。可能今天我们虽然都在自己的家里不能彼此的见面，但通过我们这个网络的连线把我们连接起来，我们就可以沟通，一块来崇拜。同样的，当我们生命结束之后，我们还可以跟神的永恒连接起来，是多么奇妙！哈利路亚！说死亡不是我们的终结，不是我们的终点站，我们还可以跟永恒连接起来的。同样的，今天我们在人世当中为我们的主所付出的所有的努力和付出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带进永恒的里头。将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会来夸奖我们，来奖赏我们。他说我们又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人，弟兄姐妹，多么美好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所做的不是突然的，弟兄姐妹，你为主耶稣所做的都不是没意义的，都是有永恒的意义，可以跟永恒连接起来的，因为主耶稣已经复活了。这多么重要，就好像我们一个山洞，当你坐一个火车开进一个黑黑的山洞里头，你看不到什么东西，都看不到。但是我们知道，只要这个火车还行走在这个轨道的上面，一直往前奔跑，总有到了一个时候，这个火车带着我们会离开，走出这个黑暗的山洞，去到外面光明的地方。总有一天我们会跑出这个人生的黑暗的山洞，看见光明。今天我们在这个疫情的当中，好像也看不到到底什么时候会终止，什么时候会停止这个问题，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离开现在所在的黑暗去到光明，我们还看不到。但在耶稣里头，我们知道我们已经与永恒连接起来，我们总有离开这个黑暗的一个时候。所以我们要跟随主来，忠心的来依靠他。当时只是妇女，他们就听见一个命令说，你们快去告诉主的门徒说耶稣已经从死亡里头复活了，这就是他们所接受的一个命令，也就是他们的差派，他们要做的事情，要赶紧的回去告诉别人，尤其是要告诉主的门徒说耶稣已经从死亡里头复活。这些妇女们他们就是很听话，很顺服，甚至说有几方面是很可爱，他们的表现很可爱，甚至说这些妇女就急忙的离开这个坟墓的地方，他们又惊又喜的，哇，一奔的奔跑，一好像一跳又跳又跑的，赶紧的回去告诉这些门徒。 我就觉得这一群妇女这很可爱，因为他们很听话，也给我们看到传福音的人是应该这样的。今天我们要赶紧的告诉人家有关于耶稣的复活，很开心很快乐的来告诉人家，我们要赶紧的抓着今天的时间，抓紧机会来让人家知道。当时天使吩咐的这妇女说，你们快去，快快的去啊，不要耽误了这个时间，就是告诉我们这真是跟我们的永生，跟我们的生命是大有关系的，这个很重要的事实，跟我们的人生，跟我们的永生很有关系。快快告诉别人，最后是告诉我们耶稣带来什么改变，他的复活带给我们什么改变，就是证明说他是爱世人的主，他是爱世界上每一个人的主，他是爱我们的主。他的复活就再一次证明说他不会离开我们的，他不会永远把我们抛弃的，他永远的来爱我们，因为他是复活的主。主耶稣复活的生命已现在通过教会延续了，通过教会耶稣的复活继续在我们当中，让我们都可以一同得着复活的生命。这通过耶稣的复活，在今天我们每一期的崇拜赞美主的时候，耶稣的复活的大能又出现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让主耶稣的复活的大能继续的在这个世界里头能够让人家看见，让人家能够知道，好让我们每一天都可以经历耶稣的复活的大能，让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去奔跑我们人生的道路和天国的道路，是多么重要。所以正如保罗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相信的就徒然没意义了，但是基督的复活大能，今天我们依靠他，我们就得着这样的力量，让我们在这个疫情还是严重的当中往前奔跑。其实更重要的就是当这个疫情之后，我们还是继续的奔跑，奔跑天国的永生的道路。现在最后我结束讲到之前讲一个人，大家都看到这个人的有他的童年的时候这个照片，和他在年长的时候这个照片。如果你看这个照片，有人已经猜得出是讲哪一个人，就讲到英国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我们说是 Prime Minister 的一个英国的首相，就是这个Winston Churchill。他这个人是很出名的，你看他童年的照片跟他年长的时候的照片的姿态好像差不多哦，很有意思哦。童年的小孩子很可爱，他一手插着他放在了腰间，一只手就放在另外一边，他后来当了首相的时候样子一模一样的，感谢主。他曾经有两度当了英国的这个首相，也是因着他带领着英国，他走过了，顺利的能够度过了这个二战的时期。二战的时候，英国饱受到很多的破坏，很大的威胁。但是在他的带领底下，他们能够度过了这个二战的危机，这是他的成功的地方。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原来他不单是一个政治家，他也是一个文学家。他也写书，他在年轻的时候他进过这个海军学院里头，他的志愿是当海军，但是后来他又变成了当一个记者，journalist， 一个记者，就是跑到战场上来记录当时的打仗的事情。然后他在解放做得很成功，所以他的人生有很丰富的经验。有一次他给敌人抓住了，把他关在这个监狱的里面，用人来说他跑不出来了，但是后来他又能够徒生出来回到英国去。所以他怎样就叫他的整个的人很出名。后来他就参与政治竞选，后来就进入这个国会里头，后来就当了首相，所以很成功的一个人。在1965年的时候，终于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人家都很尊敬他，所以国家就让他有一个好像一个国 长得一样，就是他的安息礼拜是安排放在伦敦的这个市民的这个大教堂里头举行，不单只英国很多的人民去参加来纪念他，还从国外很多很多出名的人也来进到伦敦这个大教堂里头来参加他的安息礼拜。安息礼拜在一个很庄重很庄严的事情情绪里头完成了，到最后他奏出一首，有人就用号筒来奏出一首歌，一首音乐，这是好像军队里头说一天到晚上了，要我们下班了，就是要睡觉了，这首一直奏这个音乐奏出来说下班了，我们要睡觉了，就是说这个伟大的人物他已经结束了他的人生，他要走去死亡了，从今以后就已经再没有了，就结束他的精彩的人生。但是当这个奏号完成之后，当时在场的人离开了，他就慢慢要离开这个教堂，就在这一刹那，就在那个时候，忽然之间这个吹奏的人又改变了，又奏出另外一首歌，是什么？另外一首就是起床的歌，就是说现在我们要起床了，好像军队里头牺牲够了，我们要起床了，我们要开始新的一天了。其实就是他这个丘吉尔他一早已经安排好吩咐人家这样做，就是告诉我们说人生的道路走完了，完毕了，但是我们还有一条更新的道路，因为我们已经跟永恒连接起来，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更新的人生，一个永生的当中去。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知道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复活的大能，因为他已经从死亡里头复活，我们在人生的路上靠着他有力量，也靠着耶稣我们可以看见等候着主的再来，以及将来我们见主的面的时候，我们与永生连接起来。弟兄姐妹，哥林多前书15:58是我很喜欢的一句话，是常常提醒我们如何的为主来做工。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的里面不是徒然的，不是徒然的。感谢我们的主，在这个充满了挑战的时代，困难的时代，我们的信心要坚固坚定，我们要多做主的工，就算现在在我们家里，我们都可以为主多做主工，多读一点圣经，多明白一下圣经里头讲什么道理，多明白一下主对你的人生有什么带领，寻求知道主对你的家庭有什么的带领。我们还要继续的劳苦的来侍奉主，因为我们今天所做的总是跟永恒已经连接起来，我们现在所付出的不是突然的，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已经从死亡里头复活了。我们感谢主，今天所告诉我们耶稣的复活带给我们有六方面的改变，他是赐平安的主，他是化改变咒诅成为祝福的主，他是信实的主，他是得胜的主，他是除掉我们惧怕的主，最后他是爱我们的主，爱我们，他爱我们直到永远。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同心的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赞美你，赞美你复活的大能，我们感恩，因为你复活的大能带给我们有这么大的改变。主，我们都生活在你的复活的大能的带领的底下，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今天还生活在许多困难的当中，有压力的地方，也有我们的面对着一些让我们总觉得自己没能力去处理的地方。主，我们感谢你啊！因为我们要把所有的挂虑交托给我们的主，把我们的需要交托给我们的主。但愿我们主啊，主耶稣你复活的大能，今天再一次的给我们有信心，有盼望，在耶稣里头我们有爱心。感谢主啊， 让我们知道我们走完人生的道路，我们还要经过黑暗的煽动，看见光明。我们感谢主，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但是我们还要跟永恒连接起来，因为你已经应许给我们永生。感谢主耶稣，你是信实的主，你说你要再来接我们到你的荣耀哪里去。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好好的预备好我们的人生，在这个世上预备好我们做基督徒的人生，以及我们将来要面对着你。我们感谢我们赞美我们主，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天父永恒的慈爱和圣灵给我们的平安，每一天都与你们和你们的家庭和我们整个的教会来同在，从今天开始直到永永远远。 Amen。